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个以哈之间的冲突啊，现在已经进入到第七个多月了哈。那么，今天我们就根据《华尔街日报》一篇报道来跟大家聊一下，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啊，就来看一看在以色列方面他们是如何来看待和报道这场战争的。因为你如果在以色列生活一段时间的话，你就会发现以色列人啊，他们通过电视画面和新闻报道所看到的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战争，和我们在美国、在西方、在世界其他地方所看到的战争是不一样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好像是进行了两场战争，他们看到的一场战争和外界看到的一场战争之间是有视角的差异的。而且这个差异之大呀，让你感觉到哇，现在这个世界真的是眼见为实，眼见为实都不敢说是真的眼见为实了。原因就是说，你要看你是从什么角度以及从哪个方面哪个渠道来获得你的这个新闻的资源的。
这个事情真的非常奇怪哈。原因是这样的，因为互联网是畅通的，以色列是民主国家，政府也没有控制，老百姓也不需要翻墙。大家如果对 TikTok 熟的话就知道，现在 TikTok 这个平台上面大面积的是美国这些学生的示威啊、抗议啊，各个学校取消毕业典礼啊等等，大量的这样的东西。这样的东西它不是说出了美国就看不到了，你在以色列，你如果你有 TikTok 的话，你也可以看到啊，美国人看到的加沙的情况。咱们就是说两个角度，说美国人看到的更多是巴勒斯坦人的死亡，咱们就说这些美国人看到的这些他也能看到啊。他为什么在这个战争的方面他产生了一个不同的视角呢？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我们思考。其实我们想一想，这何止是以色列的事情啊，你拿俄罗斯来说，俄罗斯现在正在打乌克兰，那么作为一个莫斯科的居民，他看到的关于俄乌这个战争的情况和在美国和在英国和在日本看到的是完全一样吗？可能不一样。那他为什么是看不到？在俄罗斯网络也没有控制啊，也可以 Google 啊，也可以 YouTube 啊，也可以看到。你保括美国的一些媒体，什么《华尔街日报》啊，什么《纽约时报》，他们可以上去啊，没有拦截啊。以色列人很多的人都会讲两种以上的语言，他要愿意的话，他随便打几个字在网上 Google 一下，他是可以看到的呀。所以这个情况就让我们觉得，这新闻的媒体的报道呢，有的时候确实是你住在哪儿啊，你就受哪儿的影响。而你不愿意去到外界去了解更多，或者是语言的原因，或者是什么情况，咱们就不知道。至少是我们看到这个报道就非常的有意思，就是他这的当地的居民看到的这个报道呢，跟西方不太一样。也就是说，他很少看到说有这个巴勒斯坦人被打死啊什么之类的啊，他很少看到这个。另外，我想再讲一句，就是关于生活在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生活在以色列的人，当他看到巴勒斯坦人或者阿拉伯人这几个字的时候，不是我们看到的那样，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代名词，有的时候可能是一个数字。对他来说，如果你生活在南加州的话，我就告诉你，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人就是他的老莫，他是一个有形的，是一个有长相的，是一个讲话声音和语言是有非常具体的形象的。这一个人在他的脑子里，任何一个以色列人的脑子里都有一个巴勒斯坦人的样子。这些人他可能不喜欢他们，他可能同情他们，他可能讨厌他们等等，随便你怎么想，他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而这个具体的形象也影响了他们对这个战争的看法。尤其是10月7号，请不要忘了，这是以色列的911啊，你知道，在他们的国家，是我们这个国家不是被恐怖袭击了，是被入侵了。他是这么理解的，所有的这一切就变成了以色列人对这个战争的看法跟外界是不一样的。
每天晚上以色列人都看这个以色列的几家主要的电视台的新闻啊，这新闻里头也是每天都有一些和 这个以哈作战的相关的一些新闻报道，包括这个加沙的以色列人的死亡情况呀，人质谈判到底进行什么程度了，停火协议现在是什么情况啊，以及一些战场的分析啊等等啊，包括这个对10月7号那个哈马斯对以色列进行突然袭击的这个画面呢，或者是有关的报道呢，是经常重复的哈，经常是从不同的角度来报道这件事情，就提醒人们别忘了10月7号的情况。但是整个的新闻报道和画面当中呢，缺一个东西，就是加沙平民他们的苦难和他们的死亡，这个是在新闻报道当中所不提的啊。所以呢，这个就从这个角度上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实际上这个报道是不是全面的哈，是有一些偏向的。那以色列现在情况就是这么个样子哈。从最近的这个民调来看呢，有2/3的以色列的犹太人表示说，他们看到或者是根本没有看到过这个对加沙整个的破坏啊，这次的攻击对加沙的破坏以及加沙平民所遭受的苦难和死亡。有1/3的人表示说，他们通过以色列媒体和这个社交媒体已经看到了很多了，但是呢，说实话，他们也没有看到全部，因为这个以色列哈，现在的这个获取新闻的形态和欧美国家不太一样，在以色列呢，据说是绝大多数啊，超过2/3的人，他们的新闻来源就是电视新闻啊，就是通过电视，而且大部分的人呢，他们都讲希伯来语，所以他们的这个电视台啊，讲希伯来语的这个电视台呢，就等于是他们获取新闻的一个非常主要的窗口和渠道，因为除了在以色列以外，相信没有什么其他的国家有希伯来语的这个报道了。当然半岛电视台可能有啊，但是半岛电视台那个是一个阿拉伯的这个总部在卡塔尔的这样的一个电视台，它是阿拉伯人的这个媒体，所以呢他们的报道是偏向这个巴勒斯坦或者是偏向阿拉伯世界的哈，所以是有一个视角的这个差别和分歧的。
顺便说一下，5月5号，以色列把半岛电视台给关了。
对，关掉了，这个设备也没收了哈，因为以色列的政府，我相信可能其他的世界政府大概都这样，要在作战的时候，您是帮着我的敌人在讲话，那你这个媒体肯定要关掉啊，否则的话不是动摇军心，这个让我们丧失士气嘛。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从这个角度呢，其实来了解到，说实话，在以色列他们对以哈战争的看法，跟我们在美国看到很多年轻人在校园里边这个，义愤填膺的要求停火，要停止杀害巴勒斯坦的平民啊，这个看法是不一样的。
我想啊，我们美国看到的这些是哪来的？咱们就先来举一个例子 ，CNN 关于什么哥伦比亚大学啊、南加的这种报道是铺天盖地。那么在以色列，任何一个人在网上打 CNN.com， 他都可以看到。那么根据这个报道，我们只能说明就是两个，一个呢就是他们不去，他们不看；再一个呢就是看了以后他也无动于衷。这叫什么？这叫活该。什么叫活该呢？就是说我杀了你是活该。谁让你先进攻我的呢？这就是你进攻我要付出的代价。有相当多的以色列人是这种，就是我不在乎，你就是告诉我说有很多的巴勒斯坦人被杀了，我依然是坚决的挺政府。这又是什么原因呢？还是回到咱们设身处地的想一下，你如果是生活在以色列，不是现在，不是去年，在过去的几十年，他们是生活在一种要不就是战争状态，第一次、第二次、第六次中东战争，要不就是恐袭时代，在你的公共设施的地方，在你的公共汽车上，在你的酒吧，它是这种炸的，要不就是劫持飞机的状态，要不就是他的运动员奥林匹克运动员被杀的状态。你要想他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他是生活在一个这样的一种可以说是相对来说比较紧张的状态。我们在这儿一会儿说什么校园枪击了，一会儿拿打响枪了，尽管它这个频率比不上这一些伊斯兰教对以色列人的这么高，但是我们有时候还会紧张。那你就把我们的这种校园枪击这种放大多少倍， 你就可以知道他那儿的人是生活在一种什么状态下，以及他们是对这个身边的这些阿拉伯人呢、啊、是持什么样的态度的。好，那么稍等会儿呢，你就看一看现在就是叫做选择性的报道啊，是如何影响以色列的民意，反过来这个民意又如何促使了政府更加就加剧他们的军事行动。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啊，他们到以色列去进行采访啊，然后呢就了解一下以色列对这次以哈冲突、以哈战争的看法，发现呢实际上是有很大不同的啊。也就是说，从以色列的角度来讲，从以色列媒体的报道来讲呢，他们是有选择性的，所以以色列的这个居民啊，他们所看到的战争的画面是和外界所看到的真实的画面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看到一个完整的画面，里边有一小卷，有一小部分的缺失。那这小部分的缺失就是这个巴勒斯坦人的苦难和巴勒斯坦人的死亡的镜头。这个其实对民意的影响是比较大的。那媒体为什么会这么做呢？实际上他也是迎合民意哈，因为他也知道以色列的居民啊，说实话他们也不愿意真正的看到自己的敌人或者自己的这个隔壁的巴勒斯坦人死亡的这个情况，所以他你既然不想看到，那我就不给你看了啊，所以是这么个情况。以色列这次在据这个《华尔街日报》报道呢，是说在以色列境内啊，10月7号的这个哈马斯所发动的突然的袭击啊，对他们来说实际上还是一个难以愈合的一个伤口啊。第一呢，就是有1200多人，其中包括很多的平民，不是死亡吗？有很多人是参加音乐会的，那么在音乐会当中也是被人打死了哈。然后除此之外还抓了200多名。这个人质押回到了这个加萨地带啊，所以这个事情呢，因为别忘了以色列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只有600多万人口，所以呢他们几乎每一个人身边都有朋友，都有同事，甚至包括都有亲人，可能就是这个1200人和240名的这个人质的就是直接关系人啊，所以呢他们的这种感受呢是不是我们在电视上所看到的东西。他们认为说他们过去这几十年来所享受的这个安全感一下被打破了，这个等于被武装入侵了，刚才说的，所以这个对他们的这个打击是比较大的。再加上呢以色列的这个媒体也好，政府也好，就一直在提供，一直在加深他们在这方面的记忆。你比如说人质的照片几乎在所有的公众场合上你都可以看到，什么地铁站里头，汽车，公共汽车上，大的公路的看板上，旁边的这个看板上，每天晚上的新闻当中，政客发表演说的时候，他全部在提醒你啊。然后他还弄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钟啊，上头是计时，上面就记着这些人质被掳走的时间啊，连那多少天、多少小时、多少分钟都记得非常清楚。因为以色列他们相信这样的一个信条吧，就是说我不离不弃啊，我的这些人不能死在外边，尸体不背回来，我的这些人不能被你掳走了以后，这个就什么尸骨不见了，这不行，必须要找回来啊。所以你到那个以色列的犹太人的那个大屠杀的纪念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受害的这些犹太人的600万犹太人，你看那个非常的震撼，他里头啊把每个人的名字都刻上去，他就是落实到每一个人哪一个人被杀害了，是怎么杀害的，他都会记录在上头，所以犹太人在这点上头呢他就记得特别清楚。
所以就是我们知道有这么一个道理啊，就是叫做矛盾越激化，对抗就越加剧，这就是以色列和哈马斯或者是巴勒斯坦人之间的这个现存的问题。也就是说呢，选择性的报道啊，有的时候难以回避，但是由于这个民意有一个叫做一片喊打的这样的一个声音，所以政府呢也是采取了顺应的民意。所以我们在西方看到的是拜登 说啊，如果你再进入拉法，我们不给你提供武器了啊，等等，立刻什么停止伤害平民之类的。我们看到的是这个，但是你要想，作为他的这个总理内塔尼亚胡呢，他也没有办法啊，他现在有很多老百姓给他的这个压力，就是他要是彻底的去打击哈马斯，所以即使是牺牲很多的平民，也在所不惜。这个就是民意的转变，尤其是分析下来看，尤其是过去20年，连媒体的态度都右倾了啊，整个的媒体都开始右倾。再说一次啊，以色列的民主机制呢是相对来说比较完善的，所以他的媒体是有言论自由的，在批评内塔尼亚胡或者揭露他的一些什么，他也是有一些反腐的调查嘛，对不对？贪腐的调查是毫不留情的，所以在这方面呢，在战争发生了以后，媒体的向右翼的转移也是反映出这个老百姓之间的一种心态。再加上这个所谓选择性的报道啊，这个是有历史以来都是这样的。你看你什么《史记》什么，你就说中国过去古书，那没有选择性的报道吗？那些史官在写历史的时候，那皇帝都在呢，那你给我怎么说？甚至连前朝的事儿我都得管。咱们就说近点，有的时候他就是要看这个哪一个这个天平上哪一边更大一点。那苏联红军进入到中国东北没有犯罪吗？这种报道我们看到的多吗？为什么被压住了呢？对不对？美国在越南什么美莱村这种后来爆发出来，那当然刺激了反战的情绪，但是初期的时候也是没有大面积的报道。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就是正义战胜邪恶，我们去打这个法西斯，但是在德国的什么德莱斯顿的什么这些地方，也是有一些这个盟军，尤其是美军啊，犯下的一些，咱们不能说暴行吧，至少是大量的几十万啊屠杀无辜啊什么之类的，这种情况也是有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只能是说，他的这个选择性的报道，就是因为我是受害者啊，因为我是被袭击的一方面，所以我就采取这个方法，让老百姓，大家叫同仇敌忾啊，啊，就是专门就是强调我的人质，强调我的这个受害者，强调这一方面。这就是为什么5月5号关掉了 叫做什么 Al Jazeera 啊，叫半岛电视台。其实这个动作呢，有点我认为已经有点违背了这个他们的所谓言论自由或民主的原则。但是他说没办法，现在是处在战争的状态。
嗯。所以呢，在这个以色列呢，它基本上是这样子啊，就是说在整个的以色列的国内，犹太人里边60%认为自己是自称自己是右翼，差不多有10%左右吧，差不多1/4左右呢，称自己是叫做中间派啊，也就不偏右也不偏左，那么有差不多11%-14%是说自己是左翼，所以整个的情况你看，右翼就是要坚决打击哈马斯的啊，然后呢，在今年5月份做的一次民调呢，发现说是在以色列里边有80%的民众说是我们要消灭哈马斯，我们要进攻到这个加沙地带去，而不要去考虑巴勒斯坦人的情况，也就是说他们受苦受难，他们的死亡不应该是影响我们进攻这些地方的考虑啊，这个你看，从以色列国内的这个民意就看得出来，大部分的人还是支持，这个就是内塔尼亚胡所采取的这个极端的或者是比较强硬的这个做法的。从这些方面，你实际上就看得出来，这个整个的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呢，和巴勒斯坦之间如果想要进行一次和平谈判，真的是非常困难，因为双方之间对方的仇恨呢，实在是太大了。在以色列这方面呢，在这个《华尔街日报》进行调查的时候，进行采访的时候，他们也发现，在以色列居民里边呢，差不多在最近这20-30年里边吧，他们认为说两国解决方案的支持者现在已经掉到了还不到4%，就是还不到25%了。大部分的人都说是两国没有办法和平共处。因为以色列人认为说，巴勒斯坦人他们就是想消灭我们，他们是我们的敌人，我们没有办法和敌人和平共处。你看，其实在哈马斯或者是在这个巴勒斯坦情况也差不多，你 这么以色列人，你这么杀我们，你十月七号以来你杀了我们，咱们就利用他们的这个提供的数据，将近35000人死了，还有好几万人的受伤，然后大家都饿得不行，流离失所，家里头都给炸的全炸光了，都跑到拉法去进难民营。你说这个仇恨他能忘记吗？他肯定也不会忘记啊。所以这两国之间如果真的想要这个比如说有一个和平期，或者说和平共处的话，是困难重重的。